请大家打开讲义第十八面，丑恶欲。好，那么我们前面讲到这个第七莫那识的一个功能作用啊，那么这一下讲到它的体性。那么第七识的体性呢，是有复无记性啊，也就是说呢，在内心的所有作用当中呢，第七意识它是不造业的啊，造善造恶跟它完全没有关系的啊。那么身为一个第七莫那呢，它在我们内心状态当中呢，它主要有两大功能啊，就是所谓的覆盖真如，障碍圣道，所以叫做有覆啊。那么这个是讲到它的体性啊。那么这一颗呢是一个法说了，这一下看譬喻啊，再讲出一个譬喻出来。看论文，如色无色恶缠烦恼，是其有复无记性色，色无色界缠为什么他所色缠故。那么比如说呢，这个外道啊，修习禅定呢，当然外道他没有修学大乘佛法，他也就不知道我们内心当中啊有这个染污的莫那的过失了，那么他就会跟着我们一般人的思考啊，就认为所有的痛苦是跟第六意识的思想是有关系的，所以怎么办呢？就以这个禅定来调伏第六意识的想啊。那么当然这个到了这个色界无色界啊，这两种天人啊，那么这两种天人呢，恶缠烦恼这两种法界啊，都还有些烦恼的系缚了。那么当然这个色界无色界已经没有这个异界的烦恼了，所以他那个烦恼呢是有复无记所收摄啊，不像我们异界的烦恼那么粗重了，就是说在他这个维系的明了极尽的心当中呢，他对我空法空的真理是覆盖的啊，那么可以说是一种遗痴的状态啊。套一句偶一大师的话是，这两种天人啊，为三昧酒所醉啊，在这个三昧当中啊，如痴如醉啊，以为是涅槃啊，其实是跟颠倒的遗痴相应的。那么色无色缠为什么他所色缠故，就是说呢，这个色界无色界的天人的烦恼呢，是被禅定所调伏了。也就是说呢，虽然他能够暂时摄到色界无色界了，但是他禅定失掉的时候啊，他来到人间呢、啊，他的烦恼是一点都没有消失的了。他只是啊，如实压草，以禅定把无量无边的染污的烦恼压住。因为烦恼它有个根源，就是染污莫那，你不对治我执啊，那么这个烦恼都跑到我执里面去了，等到你禅定失掉的时候，它又从我执又把所有烦恼又跑出来了，所以说你这样的修行是没有什么效果的啊。那么这个地方是讲出个譬喻，这一下合法把这个法跟义做一个总结了。此义一切时维系随足故，所以说、啊、第七意识它的一个过失啊，虽然维系啊，但是可怕的是啊，它是一切时，不管你到天上人间啊，它的一个维系的我痴我见我爱我慢啊，它是恒常的随足有情啊，它不会舍离的。好，这个地方讲一切时随足有情，这句话我们解释一下啊。在唯识三十颂啊，天经菩萨呢，他解释第七意识跟我们的关系啊，他说的比较清楚，他说呢，随所生所系。当然第七意识他不向外攀岩的啊，第七意识他对外在的色身香味触法完全没有任何的兴趣啊，那么他只向内攀岩，那么攀岩谁呢？攀岩阿赖耶识。那么他是怎么攀岩阿赖耶识的呢？随所生所系，就是随着这个第八阿赖耶识他投生到哪一道去啊，他所生的果报啊 他就以这个果报的内心的世界啊当作自我啊，随着他所生的果报，以这个果报体为自我，随所生所行。就是说啊，说这个我执啊到底怎么界定呢？是小时候的我跟长大的我是不是一样呢？今天的我跟明天的我有没有一样呢？那么今生的我跟来生的我有没有一样呢？完全不一样。如果我完全一样，那么它就是它是一个涅槃的无为法。其实我它是一个生灭法。你看到这个地方，随所生所系嘛。你是一个蚂蚁的时候，它以蚂蚁的内心世界为自我。你是一个转轮圣王，你是以转轮圣王的身心世界为自我。当然这个只是初分的了，约着一齐生命。如果从细分的角度啊，那么随所生所系啊，是约一刹那为自我。又是阿赖也是横转如瀑流，他每一个刹那的刹那生灭的时候啊，他累积业力变现果报，累积业力变现果报，顿生顿灭的时候啊，阿赖也是就以当下的信念为自我。你当下的每一个明了的心事的阿赖也是为自我。那当然这个时候在成文书论就提出一个质疑了，说啊，第七意识不像前六识啊去攀岩广大的这个六层的境界啊，当然不容易得到禅定啊，因为禅定要心里所愿专一安住，心里所愿相续安住了。那么第七意识那么专心的攀岩第八识，那他应该早就得到禅定了。而且他应该也知道第八识是变化的嘛，你一天到晚看的第八识啊，那么第八识它不断的流动，你拜了一部八十八佛，你第八识变化了，善的功能增加了啊，那么他所释放的果报也不同了。那么为什么第七识从无量劫来不断的攀岩第八识，他还不知道第八识有变化，还一直认为是自我呢？因为第七意识缺乏念心所，他没有那个铭记不忘的念头，他不能够把过去所攀岩的观经验加以累积，他只知道现在，他不能攀岩过去，也不能够臆想未来，就是反正阿赖也是他不断的刹那刹那生灭，他就以当下的生灭的心识为自我，就叫做随所生所系，也就是所谓的一切时随主有情。那么就是说呢，阿赖也是的执着自我，他不管过去也不管未来，他只管当下。那么这个就是他一个自我的相貌了啊，一切时维系随主故啊。那么这个地方呢，是把这个第七世的染污莫那的一个相貌跟体系呢啊做出了说明啊。看魁二的正是虚名，好，那么这个地方的心意识啊，无着菩萨等于是先解释的意跟事。当然从论文来看啊，无着菩萨是把这个意啊，这个染污莫那做的比较详细的发挥的哈。那么第三个我们解释心，好，心当中有两颗，第一个出体，第二个示明，先指出它的体性。心体第三，若离阿赖耶识无别可得，是故成就阿赖耶识以为心体，由此为种子，亦即是转生。那么这个心体是第三呢、啊？换句话说、啊、这个事是第一，意是第二，心是第三。好，那么什么是心的自体呢？离开了阿赖耶识就没有心的自体，换句话说呢，事故成就阿赖也是就是心的自体。也就是说啊，身为一个有情众生的根源啊，虽然佛陀在经典当中讲出的阿赖也是阿陀那斯跟心啊，其实它的体性是一个啊，约着不同的功能安立的不同的名称啊，其实体性是一个的啊。那么依这个阿赖也是为种子啊，里面的种子啊，它不断的受心持种啊，他们它也就变现的意跟事转生啊。这个地方是把心意识的相互关系啊， 就是说为什么会有意跟事呢？其实是由种子所变现啊。比如说你要是前生到过这个畜生道啊，你今生就会有愚痴的状态，就是这个有这个功能的相续嘛啊。那么你要前生是天人啊，做个天人啊，异界天啊，你今生就会有贪欲的等流啊。你要前生是有带过阿修罗法界啊，你今生的这个嗔心呢、啊、对立心也特别强啊。那么就是说呢，换句话说，你这个第六意识啊，它跟你前生的造作有关系的，所以叫做恒常相续嘛。它能够把你前生的生命的经验功能啊，它能够累积到来生去嘛，它有相续性啊。所以说呢，我们的意跟事的了别性啊，其实是由第八识所转生出来的啊。那么看第二的四名，何因缘故，意所明心，由种种法心习种子所积集故。这当中有一个问答，说什么样的因缘，佛陀在经典当中呢，把这个第八识安立作心呢？因为啊，有种种的染尽的现行法的心习啊，而成就的种子啊，这个种子就是一种善恶的功能。那么这个心呢，它能够把这个善恶功能呢加以积极收集起来，就是第八识它不能造业，但是它有一种功能呢，把前六识所造的业全部累积起来，它能够积集所有的种子，所以叫做心。好，那么到这个地方，等于是无着菩萨根据大乘的经典啊，把这个所知意象啊，包括阿赖耶识、阿陀那识跟心都讲完了。好，这三种功能啊，阿赖耶识是一个总相的说明啊，他讲到因相的功能也包括果相啊。阿陀那呢，他比较偏重果相啊，直取直受啊，包括我们如何去啊结身啊、投胎啦、投胎以后果报怎么样的生长，都跟阿陀那有关系啊。那么这个心，它的功能是偏重在因相啊，所以心。他偏说是有种种法心习种子所积集故啊，偏重在一种潜伏的功能，他能够累积很多的功能安逸心啊。那么他能够直受果报叫做阿陀那，那么因果的和合就是阿赖耶，阿赖耶是比较广泛的种相啊。那么这个地方等于是讲到的一指大乘的经典安逸阿赖耶啊。这一下是访难，我们看科判啊，把它疏通一下，看第十三面。这个十三面当中呢，这个阿赖耶识当然是它的字体了。那第二颗阿赖耶识的义门啊，义门当中呢有两颗性是安立、细破、义执啊，先解释它的一个不同名称，在破除疑执。那么在解释它的两种名称当中呢，有三段：一、一指大乘教；二、一声闻教；三、总成。那么一指大乘教当中呢，又分两科，第一个解释义名啊，就是阿赖耶识的其他名称，有阿陀那跟心；第二个是访难啊，先把大乘教的这个所知一的名称解释出来。这以下呢再解释它的访难。好，那么访难当中有两颗，第一个难，第二个解释。先看问难的相貌。复次，何故声闻称中不说此心名阿赖耶识，名阿陀那识？那么当然从大乘的角度啊，这个建立第八识是非常重要的啊。那么那这个地方呢，小乘的学者就说了，说是这个第八识在大乘佛法是可以说是直接影响到你的大乘种性的、啊。你了解不了解第八识啊，可以说是从根本上的界定你是什么种性。那当然这个从修学佛法的角度啊，就是非常重要了。那么既然这么重要，佛陀在小乘的阿含经为什么没有提到 我们现前一个明了分别的心是有阿赖耶识色场的功能，有阿陀那的功能呢？为什么没有提到这一点呢？好，我们解释一下啊。这个阿赖耶识啊，它是我们生命的根源。好，从大乘角度在探讨心的根源啊，我们习惯性的来解释都是从它的生灭变化，也讲到它的恒常相续啊，譬如水流。但是如果你看小乘的经论，对心的本质的描述啊，它只偏说无常，就是我们的心是生灭变化的，是苦恼的根源，无常故苦，苦即无我，无我故空。也就是说呢，在小乘的经论啊，他对心性的这个空的这一部分，无常的部分啊，有详细而广泛的发挥。但是我们内心当中这种相续的功能，它能够累积很多很多的功能，这一部分这个相续性啊，佛陀讲的非常的少。那么为什么佛陀在小乘经典当中对内心的世界只偏重无常无我，而不讲到内心的相续性呢？这个小乘的学者提出质疑了。那么这一下看无着菩萨怎么解释了。这当中有两个，第一个列说，第二个广说。先看列。由此生系尽所摄故，先做一个简单的回答啦，就是说啊，因为这个内心的相续啊，为什么佛陀在阿含经论当中呢不说呢？因为这种相续的活动啊，太深层维系了，不是小乘人所能够明白的。也就是说啊，我们不得不承认啊，修学佛法每一个人有他不同的根性啊，虽然说是佛性平等啊，但是无量劫的熏习啊，每一个人的思想观念的确有它坚固而不容易动摇的看法。那么一般来说，小乘的根性啊，它比较能够接受思义境，就是能够心思口意的，你说它是生命是无常的，这个你在日常生活当中简单的观察一下，就感觉到你昨天跟今天有变化，所以无常所以是不安稳，所以是苦，苦所以你不能做主，就是没有自我。所以小乘的学者他只能够接受思义境的佛法，至于所谓的大乘的甚深的不思义境，天台宗智者大师经常说，修圆顿止观第一个观不思义境，入不思义的不二法门。那么这种非空非有的不二法门啊，这即空即假即中的不二法门啊，非小乘人所能够理解的。那么他不能够理解，你为他讲啊，他反而产生障碍啊。所以说呢，佛陀不说的关系呢，是因为他的根性啊，没办法理解这种说他是恒常相续又前后变化，前后变化又恒常相续，非空非有，即空即有的中道啊，这样的思考小乘的学者没办法接受的，没办法接受，只好讲无常的这一部分，相续的部分佛陀隐而不说了，因为这个是深层维系的不思议境，不是小乘的根性所能够接受的。好，那么这个地方是一个列答。那么这一下呢，把这个思想广泛的加以回答，这当中有真根答。所以者何？由诸声闻不依一切尽智处转，是故以彼虽离此说，然至得成解脱成就，故不为说。先回答说，佛陀为什么不为声闻人说这种不思议境呢？这个阿赖耶识的观念呢，因为声闻人的根基啊，不依一切尽智处转。那么身为一个声闻人，他的基本思考是出离心啊，观三界如劳役，视生死如冤家了。那么这种强烈出离心的驱动啊，他的心情啊，一心一意的想要趋向涅槃，所谓的成就无上菩提，成就万德庄严，他是不生好药的，所以他只偏重在一种断恶的自利心，所以他不必在 一切的人事的境界，乃至于一切的智慧啊，说是法门的修学当中啊去修学。所以佛陀对于小乘人啊，不讲这种不思议的所知义啊，他也可以依止无常无我的智慧啊，而成就三界的解脱啊，那么满足他出离心的一个需求。就是你有这种需要啊，那么佛陀先啊为时施权啊，先满足你这个短程的目标啊。那么再看第二个，那么佛陀为什么为菩萨先说呢？若诸菩萨定离一切尽智处转，是故为说若离止智，不亦证得一切之事。那么身为一个菩萨呢，你刚开始就发无上菩提心啊，你不是以了生死为目标而已，你是以无上菩提啊，广度众生上求下化为目标，所以你必须在一切的尽啊，这种众生无边誓愿度啊，一切的人事的因缘，乃至于法门无量誓愿学，一切的善法的波罗蜜当中啊去修学。那么你要在一切尽智而转啊，你对于这个生命的根源所谓所知义啊，假设不了解啊，你就不能证得一切自智的。这一切自智就是一切种智了、啊、简单讲就是空假中的智慧了，就中道智慧了。这个天台宗啊，他说佛法的生命观啊，简单的就是因缘观了啊。那么当然缘起观，佛教习惯性的观察因缘都是分成啊，有杂染的缘起跟清净的缘起啊，杂染的幻灭，清净的幻灭啊，所以开展出四圣谛的法门。所以智者大师认为说啊，其实佛法的总纲不离开苦集灭道了。我这个地方呢，在修习四圣谛啊，或者说佛陀在开显四圣谛啊，的确有所不同。智者大师说啊，佛陀对小乘人开显四圣谛啊，偏重苦谛，偏重无常。啊，那么佛陀为大乘的学者开显四谛啊，偏重道谛。就是说，如果你四圣谛偏重苦谛啊，那么当然生命的本质是苦的啊，那么就是以这个苦消灭苦为你的生命的重点 啊那么消灭苦去向涅槃，所以他这样子的四谛叫做生灭四谛了，就是对立的，反正你的生命只有两个选择，第一个在三界的苦果，第二个在涅槃的极境啊，它是一个空有苦乐的一个生死涅槃的一个对立的思考，叫生灭四谛啊。那么大乘的思考，他是偏重道谛，他认为生命不决定是苦，也不决定是乐，关键点你是不是有道，是不是你有波罗蜜啊？只要你有六波罗蜜的善法，生命就能够改造。这就是为什么大乘的学者有所谓往生净土的思想。当然净土它不是涅槃、啊、它有正一正庄严嘛，那当然就是有生命现象嘛。啊，那么就是说呢，大乘的佛法的思考偏重道谛，小乘的思考偏重苦谛、啊、那这当然是不同的思考，当然不同的思考在生命的修学当中啊，也就有不同的结果了、啊、那就是说你是对你的成佛之道的规划，你应该要怎么规划，你就会有不同的思考。那么你身为一个声闻人，他不自求无上菩提，那他都不需要了解这个不思议境的法门，他也就能够了脱生死，消灭苦果啊。但是你身为菩萨，你想要成就无上菩提啊，那么了解这个阿赖耶识，这个非空非有相续变化的心事啊，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离开这样的一个了解啊，你就没办法证得一切自智了。这就是为什么佛陀在大乘经典广泛的宣说，而在小乘的经典、啊、那么没有详细说明的理由。好，我们看下一课。一声闻乘教啊，那么前面讲到阿赖耶识的义门呢、啊，是一指大乘教，这个地方一是小乘教啊。那么这个当中有两科，第一个标密义，第二个显义名。好， 这个密意呢，就是说啊，密藏其意啊，佛陀没有完全说出来，但是也说出了一部分啊，这个叫做密意啊。复次声闻乘中意意门密意已说阿赖耶识。那么无上菩萨说呢，其实平心而论呢、啊，佛陀不只是在大乘的经典当中讲到这个阿赖耶识了，其实在小乘的经典当中，佛陀也是用意门，意门就是其他的方式啦、啊，其他的名称啊，或者是密意，佛陀也少分的先说阿赖耶识啊，这个地方总标啊。那么这以下呢，就四意门详细的把它解释啊。那么佛陀到底是用什么名称来解释阿赖耶识呢？在小乘的经论当经典当中有讲到三个，一个阿赖耶，第二个根本是，第三个穷生死运。先看第一个阿赖耶。那么阿赖耶当中呢，分两颗，一引教，二结显。先看一引教。如彼真一阿提摩说，世间众生爱阿赖耶，要阿赖耶，心阿赖耶，喜阿赖耶，为断如是阿赖耶故，说正法时恭敬摄耳，助求解心，法随法行，如来出世，如是圣其稀有正法出现世间。那么比如说呢，在小乘的真义阿含经当中啊，佛陀说啊，世间的众生啊是爱着阿赖耶的啊，就是我们说啊，这个我们内心当中有一个这个第七的莫那啊，那么这个恒审思量的染污莫那呢，它是随所生所系啊，这阿赖耶是他不管到天上人间到地狱去啊，那个明了的储存无量无边功能，释放果报，那个明了维系的心事啊，我们是爱着他的啊。那么爱着阿赖耶识啊，是怎么爱着法呢？这一下讲出三种差别。要阿赖耶，要是指现在啊，我们爱着现在的阿赖耶。心阿赖耶，这个心指的是过去啊，我们过去，我们不是现在爱阿赖耶，我们过去也曾经爱过阿赖耶啊，过去的阿赖耶。那么喜，假设我们没有解脱生死啊，我们对于未来的阿赖耶也是非常的好要啊，现在过去未来都是爱着的。那么大悲的佛陀为了断除这个生死的阿赖耶的根源啊，才先说正法的。那么身为一个弟子呢，内心恭敬啊，设专注的听法，那么安住在求解脱之心啊，那么依止这样的一个正见呢，法随法行啊，法当然是我们的目标了，大波涅槃啊，随法行是趋向目标的方法，就是戒定慧的法门。因此呢，只有如来的出世才能够先说这种甚深稀有的大乘的不共法门啊，才能够使令这样的一个中道实相的所知出现世间的，这是一般的世间的法所没有的。那么这个地方是引这个真义阿含经啊，其实佛陀在真义阿含经也讲到阿赖耶嘛啊，只是我们没有注意而已啊。看忍恶的节贤，以声闻乘如来出现是得经中由此一门密以显阿赖耶识啊，这个地方是总结前面的啊，佛陀在这个如来出现是得经，其实这个就是真义阿含经了啊，佛陀也是用一种其他的方式来表达，那么这个阿赖耶识的存在，这个是在小乘的经典当中啊出现所之一的第一个名词阿赖耶。看第二个根本是，以大众部阿吉摩中以一门密说此名根本是，如数一根。那么佛陀在大众部当中啊的阿含经，当然这个佛陀灭度以后啊，这个所谓的部派佛教有上座部大众部啊，那每一个部派的阿含经的内容啊有一些不同的啊，在大众部的阿含经当中呢，佛陀也是用一门密意啊说此阿赖耶识名根本是。什么叫根本是呢？如数一根，说我们整个生命的现象就像这个树的枝叶花果啊，不管你造了多少的业力，那么变现什么果报，这样的因相果相呢，都依此一个根源，那么这个根源就是根本是啊。 那么当然这个地方也说出了所知意的意思了。好，看下一段，新山穷生死印。那么这个是佛陀在小乘的经典当中讲到所知意的第三个名词，穷生死印。这当中有两颗，第一个标明，第二个是福难。先标明，化地不中，以一门密说此名穷生死印。这个化地部啊，是佛陀灭度以后的这个上座部开展出来的。好，那么这个化地部的阿含经当中呢，他也讲到的这个所知一的内涵，说是穷生死印。这个化地部讲到这个印呢、啊，这个色心二法的积聚啊，有三种的印。第一个呢，一念请印，一念请啊，就是我们这个身心世界啊，这个五印的身心世界啊，它是刹那生、刹那灭、刹那灭、刹那生的了。那么每一个刹那呢，都是一个印。那么这样子是从一个比较维系的方式来观察五印呢、啊，就是。五印呢、啊、是刹那刹那现行变化的，叫一念请印啊。第二个一起生印，在一起生命当中的五印啊，这个是比较粗分的啊。就是说，虽然它刹那刹那生灭啊，但是在一起的生命当中呢，它有它大方向的相同点。你今生的五印虽然小时候五印跟你现在不同啊，但是大致相同。所以以一齐生命的相续啊，从生到死而安立的五蕴叫做一齐生运，这个是比较粗分的啊。第三个五蕴呢叫穷生死运，就是说呢，从九缘劫以来乃至到金刚义定啊，我们一直相续存在的运，就是你不管一念请运啊，一齐生运啊，这个所有的生灭变化印当中呢，它有一个依止处，它永远永远存在的，不断的累积业力释放果报的，而从凡夫到金刚义定从来不休息的，这个就是穷生死印。而这个穷生死印是谁呢？就是所知义了、啊、那么这个地方等于是佛陀的慈悲啊，在化地部啊也秘密的开显的这个生命根源的存在了啊，就是说、啊、生命不是无常而已啊，它无常当中啊，你必要忽略它有相续性，这样才中道。你不能只看到无常，你看到无常要看到相续啊。看福难，有处有时见色心断，非阿赖耶识中彼种有断。这个地方是解释为什么又叫做穷生死印，就是说呢，什么因缘而安立穷生死印呢？就是说这个五印呢、啊，不管是色法心法都有断绝的时候。比如说呢，有处，这个处就是无色界了，有的处所是断除的色蕴呢、啊，这无色界它没有这个业果色吗？所以初的色蕴是消灭了，或者讲断啊。有时，这个有时指的是无想定呢、啊，或者讲无想天呢、啊。那么无想天人、无想定的人啊，他的心是他的受想行识第六意识的这个想是断了，就是说呢，这个一念请印跟一齐生印啊，有时候会有无常断绝啊，但是阿赖耶识当中的种子功能是没有断除的。这就是为什么一个无色界的天人，他入到了无色界以后，他天的果报消失的时候，他的色蕴会再出现。这就是为什么一个无想定的无想天的天人，他到了无想以后，他这个想还能够再出现，因为他有一个穷生死蕴，有一个穷生死蕴，有一个从来不断绝的一个明了的心事，刹那刹那的生灭在支持我们的生命相续变化，变化相续的水流，那么在做这些五蕴的依止处。好，看总结啊， 这个地方的文有点错，我们要更正一下。阿赖耶如是所知一，这个阿赖耶这三个字要去掉啊。那么如是下面的逗号也去掉，就是如是所知一，下面叫一个逗号啊。如是所知一叫一个逗号啊。好，我们看论文。如是所知一，说阿赖耶是唯性，阿陀那是唯性，心唯性，阿赖耶唯性，根本是唯性，穷生死因唯性等，由此一门阿赖耶是成道王路啊。在这个地方是总结了这个阿赖耶识的不同名称啊。那么无着菩萨是说呢，从大乘的教法当中呢，佛陀阿赖耶、阿赖耶、阿陀那跟心啊，在小乘的教法当中呢，佛陀也讲到阿赖耶根本是跟穷生死因呢。所以从这样的一个不同名称当中呢，这个身为一个有情众生的根源啊，这个阿赖耶是成大王路，这是一个通往大波涅槃的一个广大开阔的路啊，啊，这个是唯一的道路。就是说你不明白这个道路，你根本不可能通往大波涅槃的啊。看这个乌尔的细波意识啊，这个细波意识啊，我们也看看科判啊。科判呢是在十三面啊，这个十三面的第二阿赖耶识一门当中呢，有两颗，第一个信是安利啊，先把大小乘有关所之一的名称的解释，这以下呢再破除这个不同的错误的执着啊。那么当然这个执着主要都是小乘学者产生的执着了啊，那有执着就应该破除了。分二，一个是心，第二个阿赖耶啊，对心的错误执着啊。我们先解释这个执着的相貌，再加以破除。复有一类为心意识意义文意啊。那么有一类的小乘学者认为说，这个心意识啊、三啊，其实意识是没有差别的，只是名词上有差别。佛陀讲心意识啊，其实都是第六意识啊，没有其他的意识。那当然这种观念应该怎么破呢啊，看破，破当中先看破再看成啊。是意不成，意是两意差别可得，当知心里意义有意啊。那么这个道理是不能成立的啦，因为意跟事是两种嘛。那么前六事是负责造业嘛，那么第七意识是不造业，它是染污的嘛啊。那么这两个是我们前面也用六种的角度来证明第六跟第七是同时运转的嘛，这两个同时存在的啊。那当然同时存在这两个是两个不同的相貌了，不同的功能了啊。那么既然心是意跟事是不同，那当然心也是不同嘛，就是第六是负责造业，第七是负责执我，第八是负责累积。那么这样子呢才构成所谓的心意是三，这个三就是三种差别的功能啊。那么这个地方等于是先破除对这个心的执取啊。好，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地方哈。这个所知一啊，当然这个所知一啊，我们是没办法想象的了。阿赖也是不是我们第六意识能够心思口意的了，完全依止圣教量来了解的啊。那么当然身为一个生命的根源啊，偶一大师对第八世有一个非常扼要的描述啊，他说啊，只是现前一刹那法，望前明果，望后明因啊。就是说当然我们的生命是错综复杂了，但这个错综复杂的生命当中有一个根源，简单的说呢，我们的心就是一刹那，只是现前一刹那法。那么这一刹那法呢，它对望过去来说它是一个果相，就是说呢它有累积你前身的功能，或者说有累积你前身经验的一个能力，所以它相对过去它是一个结果。 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今生他就很容易持戒，有些人喜欢修禅定，有些人喜欢修智慧，有些人内心当中有无量无边的等流习气。就是我们不是今生才有生命，今生的生命是继承过去的无量的生命的经验。就是说这个水流啊，你这个前面的水流到了白色的墨汁啊，到了下面就是白色的。你以前曾经不断的做过某一件事情，今生就很习惯的会去做这件事情，就是忘前民国。就是解释为什么我们只有短短的几十年的经验，而我们内心会为什么会这么错综复杂。其实我们已经有累积过无量生命的经验，而这些经验都在内心的深处保存着我，就是忘前民国，但是忘后民因。我们不断的在累积过去的经验，但是你今生也可以加以修正。你今生的戒定慧对你内心的功能也能够做一些小调整。那么你今生的修正，当然我们对于今生的，我们对于过去的功能啊，你有两个选择，第一个随顺，第二个对治。啊，就是说你今天一个念头起来，你随顺它，不管是善是恶，你就加强这个功能，这个功能在你内心当中啊，它的势力加强。第二个你采取对治，那么这个功能在你的心中就减少了，就是这样子。好，那么就是所谓的只是现前一刹那法，忘前民国，忘后民。所以严格来说啊，我们的生命啊，如果是详细的升观啊，生命没有所谓的过去跟未来，这些都是细论。什么叫生命呢？就是顿生顿灭，顿生顿灭就是当下当下当下当下，每一个当下你都继承前面的功能，每一个当下你在功能现前的时候，你采取随顺或采取对治，你的心事的根源又不断的变化，这就是我们的生命的根源。当然你掌握这个根源，你就知道怎么修行了。所以藕益大师在临风中论再三的强调，言真穷妄明知为学。你要学习佛法的重点在于了解生命的真妄，什么是真实的功德，什么是希望的根源，而不是说啊，你是一股脑的断除或者一股脑的随顺都不对的。你要知道你的内心的状态，有些功能要保存的，它跟你未来发菩提心修六波罗蜜有密切关系的，有些功能是应该破坏的，你才能够善知取舍了。啊，那么这就是我们愿意花很多时间来学习经论啊，来言真穷妄啊，了解到生命的内心世界当中哪些是要消灭，哪些是要保留的啊，你才能够做出这样的判断。啊，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啊，我简单的回答一个问题。啊，恳请受法二舍离慈悲教导。啊，在大乘佛法当中呢，是从内心的离体修习禅观，在不动的心中呢，观察内心的生灭变化，知道内心所现的影像跟外在的境界同样是因缘所生法，本体是空的，没有所谓的你我的对立。正如英光大师所言，心常觉照不随妄转，妄想决定存在，但是保持觉照，烦恼不攻自破。弟子在此有个疑问，那么不动是消极，应主动用无分别智来攻击烦恼，既说在不动中不随妄转，烦恼不攻自破，为何还要启用修无分别智来加以攻击呢？这个地方是不是 空中起妄除妄，那么弟子不解，恳请阿舍利慈悲指导。这个地方是说，这个天台中的止观啊，它是分成两类了。智者大师把这所有的止观分成两类，第一个叫圆顿止观，这个叫次第止观了。啊，当然圆顿止观就是正念真如嘛。好，就是说，从智者大师的思考当中呢，你修止观之前呢，一定是先把心带回家，把你的有所得的狭隘的心事啊，把它调整到一个跟诸佛平等的清净本来周遍法界的一个现前一念心性，这是你要做的第一个工作。所谓的依止不生灭心，来当做你的本修因，或者说当做一个修行的架构，或者说是你一个修止观的一个平台，就是你要工作先把这个平台先展现出来。那么当你内心当中把这样的一个狭隘的个体的对立的心事调整成一个清净本然平等不二的心性的时候，这个叫做圆顿止观，叫做真实法门，叫实法。那么当然在这样的一个清净本然的心中，有很多如梦如幻的善恶的功能啊，这个时候我们开始对恶的功能加以对峙，这个时候叫做次第止观，圆顿止观跟次第止观。当然次第止观主要是四念处了，当然也有时候也可以修止啊，念佛持咒，或者是修无常无我等等的观恨，来调伏三界的爱见烦恼。好，那么这个地方他的意思就是说，既然我们能够正念真如，为什么还要修这个对峙止观呢？这不是空中起妄？是的，就是说当我们的心调到不生灭心的时候，我们还是用希望的法门来对治希望的烦恼。是的，就对治止观是这样子的。当然智者大师也说，有些人他更利遮轻，他烦恼轻薄，他三界的烦恼轻薄，他也不一定要对治止观了，他只要正念真如直接的对治第七意识的染污摩那就可以了，他所有的烦恼都淡薄了，因为所有的烦恼都被自我意识所加持嘛。你直接进攻他的根源，那么这些自末的烦恼都得到收敛。但是有些人无量劫来，这个第六意识熏习的爱见烦恼特别出众啊，那么这样子的对治止观就有需要了。好，就是说总之修行就是有圆顿止观跟次第止观，一个真实法，一个对治法。比如说诸位研究菩萨戒也是这样嘛，是吧？特别是放网经，放网经的戒题是什么？本源自性，本源自性清净。所以放网经是乘性起修了。所以放网经的戒题就是说，你身为一个菩萨，你内心当中有无量无边的烦恼，是的，但是你内心当中你深信自知我是未成之佛，诸佛是已成之佛，其体无别，得到菩萨界的戒体。但这样的一个清净的戒体当中呢，开始启动你的对治法门，断恶修善度众生。就在这样的一个清净的架构，或者在这个清净本性的平台当中呢，去完成你菩萨的三大事业嘛。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讲嘛，你这个正念真如把心带回家，这是理观嘛，那理观不能够妨碍事修嘛，只有理观，但事实上你很多很多的烦恼要断除，很多很多的善法要修学嘛。但是你如果只有事修，那么这样子你的事修没有回归处嘛，到最后可能就去向偏空涅槃，没有真正回到根源去嘛。所以这个菩萨戒不是说吗，如是一心中方便勤庄严，这句话讲得很好，这句话把整个菩萨界的修行啊做一个总持了。如是一心中，就是身为一个菩萨，你的修行平台不能一直生灭心，这样子是危险的。先把你的修行架构回归到清净本性，然后呢方便勤庄严， 在这样的一个一心的架构当下，断恶修习福德智慧两种庄严，这样子的修习呢叫做大百六彻，这样所有的法门，这个是最快成佛的法门。先建立一个不生灭的结构，然后从这个地方用如梦如幻的法门对治如梦如幻的烦恼，这个地方就大家去体会了啊。所以严顿止观也不能够忽略次第止观，次第止观也要以严顿止观来做引导。所以智者大师的思考是认为全实不二，实法妙，全法也是妙。但是有一点是要认知的，这个严顿止观是每一个人必修的，一个菩萨不修严顿止观，这个人是没办法成佛的，顶多成为菩萨了。这倒是这个意思了，因为你的因种，你的因地是生灭心嘛，你怎么能够成就不生灭的果呢？就是说你根本没有跟三世诸佛同一鼻孔出气嘛，你的种性跟他不同嘛，你的因种是不同嘛。好，所以严顿止观十方诸佛每一个菩萨都是同一个气氛的，这个是谁也不能少的。但对治止观每一个人不同，因为他是对治嘛，那你有这个病你才吃这个药嘛。有些人他对治偏重对治贪，有些人偏重对治嗔，那这样子是每一个人选择他适合的法门去修嘛。所以对治止观非不是每一个人都必要嘛，你有这个病你就吃这个药，但是严顿止观一定要的。你这个一心的架构没有建立起来，不了解所知，那你顶多就是阿罗汉跟辟支佛。所以说佛陀没有出世啊，你顶多证得辟支佛。春观百花开，秋睹黄叶落，知道无常，消灭了生命的一个暂时的五蕴，但是你的生命的根源那个穷生死蕴你都没有办法消除的，你还得从那个地方出来完成你没有完成的工作。当然一个有智慧的人，他在因地的时候就会确定他正确的目标，走好你的每一步的正确的道路，所谓的直趋保所了。啊，那么这是我们应该啊在因地的时候就做好一个正确的生命规划。好，那么就回答这个问题到这个地方啊。好，向下文长复再来